康熙见吴良辅如此傲慢无礼，不由气坏了，回过头来问苏麻辣姑，你说这事儿牵连不牵连到这奴才？苏麻辣姑躬身回答，皇上，别的不说，就冲这奴才这份傲气就罪不容恕。不过嘛，他现在是鳌拜中堂的干儿子，皇上不妨给他存些体面，让他几分算了。嗨，这哪是求情啊，分明是火上浇油嘛。果然康熙听了这几句话越发按捺不住，一拍椅子站起身来说，对，罪不容恕。哼，你们父子弄权，拿了朕的心腹侍卫，还敢说没有牵连，传旨叫敬事房赵秉正来。这吴良辅啊，平常狐假虎威的，得罪的人太多了，谁都恨他，今天一见万岁爷要发落他，还都巴不得呢。一个小黄门答应一声，转身飞跑而去。吴良辅一见皇上让人去叫赵秉正，心里就打起来鼓了。他知道这内务府是干什么的，内务府是专管皇宫内务的。一叫内务府赵秉正来，这吴良辅就害怕了，心说坏了，怎么去叫老赵呢？莫不是今儿要开吧我？想到这儿啊，他头上出了一阵冷汗，往前西行几步，哭丧着脸说，
万岁爷，奴才已经知过了，念奴才服侍先帝有年，就饶过初次吧。
什么初次？哼，其实啊，康熙这心里早就有着吴良辅呢，早就记着他一件事，老想处置他，只不过没机会罢了。什么事儿呢？这还得从康熙登基继位行登基大典的那天说起。您想啊，一个八岁的孩子登基继位做了皇上，光整个大典的这套规矩就把他拘束的不得了。等到登基大典结束，他看着四位辅政大臣和议政王带着文武百官都退下去了，康熙是如释重负啊，从这龙椅上一蹦三跳的跳下来了，又变成了天真活泼的孩子，也不吩咐随驾护从，就一蹦一跳的跑出去了。刚刚转过甬道，就看见他的乳母孙氏和苏麻辣姑在那跪着迎接他呢。康熙一蹦多高的跑过去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，快起来起来，我回来了。说着一头扎进孙氏的怀里，旁边的苏麻辣姑为他一边整理衣服后襟，一边说，现在是皇上了，不能再那么你呀我的呀，应该说朕回来了。康熙笑着说，哎呀，坐了半天真把人拘束坏了，走，带我去见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吧。孙氏亲昵的在他脸上拧了一把说，老爷子今儿个露脸儿，好，我抱着你去。说着一把把康熙抱起来，三个人有说有笑的向慈宁宫走去。就在这时候，忽听有人厉声喊道，放下。三个人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六宫副都太监吴良辅站在面前。吴良辅先向康熙赔了个笑脸，然后板起面孔冲着孙氏训斥道，这样子抱着个皇上满宫里跑，成什么体统？这孙氏啊，一向温顺老实，见吴良辅脸色铁青，有点害怕，赶紧把康熙放下说，皇上还小。小？小也是皇上，你以为是你自家的孩子吗？一见孙氏竟然敢回嘴，吴良辅越发恼怒了，大声吩咐小太监，去把慈宁宫领班太监李明春叫来。这康熙一时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，见小太监答应一声转身要走，急忙喊了一声，
回来。
可是下边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只是拿眼睛看着神色严肃的苏麻辣姑。苏麻辣姑先跪下，
皇上，这件事儿交给奴才来办可好？
康熙重重的点了点头，
嗯，朕叫你办。
苏麻辣姑这才转身说，吴良辅，谁许你在主子跟前大呼小叫的？你摆什么臭威风？吴良辅也不买苏麻辣姑的账，当即就顶了他一句，
你一个下五旗的宫女儿，知道什么规矩？
苏麻辣姑冷笑一声，
呵呵，宫女儿，
告诉你，现在啊，我是钦差，你跪下。
呵，你叫我跪下，你不，
他是想说你不配，可是这个配字还没出口呢，苏麻辣姑扬起手掌，啪，就给了吴良辅一记清脆的耳光。哼，老主子刚刚大刑，你就敢藐视皇上，奉旨要你跪下，
主子要不要这样？
康熙这才回过神来，才想到苏麻辣姑这是要让他降旨啊，赶紧说，
跪，跪下，掌嘴五十。
吴良辅一见康熙发话了，这才无可奈何的跪下了。一个小太监捋胳膊卷袖子上前就要去打，苏麻辣姑一摆手，
慢着，你献什么殷勤？主子是要他自个儿掌嘴，你就在这儿数数。
老爷子，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等着您呢，咱们去吧。
说着三个人径自扬长而去。吴良辅被苏麻辣姑这么蛮不讲理的一闹，气得眼里冒火，看他们走远了，旁边的小太监还在那等着数数呢，由不得羞怒交加，一下子站起身来，一巴掌把小太监打了个满脸花，该死的畜生，你也敢来作践我，滚。这件事儿虽然过去好长时间了，但是在康熙幼小的心灵里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，从此他就记住这个吴良辅了，觉得他不是个好人，既然他是鳌拜的儿子，准跟鳌拜一个鼻孔出气儿。本来他对鳌拜就没什么好印象，那吴良辅是鳌拜的干儿子，再加上这档子事儿，今天又听说是吴良辅把那四位侍卫传出来的，所以康熙就想罚他个两罪归一。此刻一听说吴良辅说自己是初犯，苏麻辣姑上前一步，冷冷地问，
什么？你是初次？
哼，我问你，上回万岁爷叫你掌嘴，你掌了没有？吴良辅在地下磕着头，急忙说，
这长了长了，不信你问小胡子。
哼，天下就你一个人聪明，我要是不知底细怎么敢问你？小胡子虽说没什么身份，可上一次那是奉旨办差，你竟敢掌他的嘴。听了这话，康熙气得浑身乱颤，大声骂着，
好好好，这奴才真是胆大妄为。赵秉正来了没有？赵秉正呢？
赵秉正早就来了，在旁边冷眼瞧了一阵子了，觉得这件事实在是有点棘手，正没个主张呢，忽然听康熙问他，急忙双膝跪下，
回主子，奴才赵秉正在。
你都看见了，这吴良辅该当何罪？赵秉正这会儿心里却犯了难了，说轻了吧，康熙不依；说重了呢，那个魔头也不好惹。这心里一急，倒憋出了一个主意，磕了个头说：“回皇上，应该停仗。所谓停仗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当庭啊，打棒子、打板子，这是个可轻可重的处置啊。那个年头啊，行刑的刽子手们
那都是行家里手。
您可别小看这打板子，这里边的学问可大了去了。打听打中，全在行刑的人了。那年头啊，这帮行刑的刽子手，那都是行家里手。
比方说有头有脸的人，或者是跟人家有交情的人，或者是使了银子，人家要手下留情，
嗨，那板子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虽然听着噼里啪啦打的啪啪作响，但是没有什么内伤，只是皮肉有点红肿，或者是皮开肉绽，回家抹点棒疮药，几天就好了。如果要是人家记恨你，下决心要往死了打你，那也容易得很，几棍子下去也不见皮开肉绽，但是却有内伤，回家你趴半个月也不一定能起得来床。这吴良辅呢，平常仗着他是鳌拜的干儿子，专横跋扈，下边的小太监没一个不恨他的，今天一听说要打他的板子，个个跃跃欲试啊，你看吧，那他没个好啊。赵秉正站起身来，往外一摆手，几个行刑的太监恶狠狠地过来拖起吴良辅就走。看着赵秉正愣在一旁不动，康熙一摆手说，赵秉正，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，还不去监刑？赵秉正急忙又跪下说，请皇上旨意，廷杖多少啊？少啰嗦，叫你廷杖你就廷杖，替朕重重的打。这帮太监们噼里啪啦这就打起来了，打到30来下，那吴良辅已经是皮开肉绽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扯着公鸭嗓子嚎叫啊，敖中堂，哎呦哎呦，我的爷爷，你快来救救我吧，要打死了。康熙一听吴良辅在痛苦中叫饶，竟然喊的是鳌拜，鳌中堂，更是火冒三丈，对着外头涌巷口大声喊着，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，哼，别说是你干老子，就是干爷也不记事。话音刚落，板声已经停止了，人也不再叫了。赵秉正过来复旨说，万岁爷，那吴良辅他已经晕死过去了。康熙回头看了看苏麻大姑，苏麻大姑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，点了点头说，万岁爷只管开发了他，像刚才那些多余的话倒不必说。孙氏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上前一步说，阿弥陀佛，老爷子打得不行了，您就罢手了吧。康熙却笑着说，孙嬷嬷你别管，有朕呢。回头吩咐一声，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打死这个臭玩意儿。赵秉正回到外头再看吴良辅已经悠悠的醒过来了，他看了一下左右的打手，走上前对吴良辅拱了拱手说，吴公公，不是小人不手下留情啊，感情是万岁爷今儿要你的命啊，现在又没人能来救您，念着你我多年的交情，兄弟叫他们手下利索一点，包您少吃苦头就是了，您要有什么话需要跟家里交代的，不妨现在就对我说说。吴良辅知道今儿个自己的大限已到，横竖是个死啊，闭着眼睛趴在地上点了点头，断断续续地说，
求你转告敖干爹，就说我死的冤，我是为他。
赵秉正不等他说完一摆手，一个太监举起板子照着他的后脑勺啪就是一下，吴良辅怪叫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脚蹬了几蹬便气绝身亡了。
康熙这才觉得心中出了一口闷气儿，起身想走，忽然一个太监过来启奏：
皇上，敖中堂递牌子请见皇上。
康熙冷冷地回了一声：不见。转身吩咐魏东亭：小魏子，你还不去所府传太皇太后懿旨？
这奴才遵旨。
魏东亭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就在这明争暗斗之中，转眼之间到了康熙六年了。康熙已经是14岁了，亲政已经一年有余，可是因为开科取士，又闹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波澜来。这一天会试已毕，五四友出了考场号房，走上大街，真有点大病初愈的感觉呀。强烈的阳光照着一个个面色苍白的举子，好像整个街道都在晃晃悠悠的，晃得人头晕眼花的。街上的人以猜测的目光看着这群从考场上走出来的天子门生，打量着他们其中哪一位会成为清朝的擎天柱呢？他们都盼望着国泰民安。单说五次友跌跌撞撞回到岳鹏殿，已经是未牌时分了。何贵柱带着伙计们站在店门口迎接，见了他急忙上前打躬作揖：
哎呦，恭喜二爷，这一回呀，准要独占鳌头了。
哟，二爷，您怎么也不坐轿啊，就这么走回来了？说着回身吩咐小伙计：哎，小三子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麻溜的打热水去，让二爷洗洗脸烫烫脚啊。五次友勉强笑着坐在柜台旁：
多谢吉言。哎呦，闷了几天，我想透透风溜溜腿，就这么走着回来了。
正说着呢，明珠笑吟吟的从后头出来了，急忙上前也见了礼。五次友一看明珠，笑着说：
嘿呦，
老弟，你好快的腿脚啊，怎么样，文章做得可得意？明珠皱了皱眉头说：
嗨，大哥，我的文笔本来就平常，胡乱写了篇策论交上去搪塞罢了。
五次友笑着说：嗨，连着两次咱们兄弟都没得彩头，我这次倒是破罐破摔了，给他来了一篇论圈地乱国。
众人一听说他写了一篇论圈地乱国，不由惊呆了。
何贵柱急忙说：
哎呦，我的二爷爷，您怎么竟捅马蜂窝呀？
那个主考官季氏，那是鳌拜的亲信，您取功名管他什么圈地不圈地呢？
明珠也跺着脚说：哎呦，大哥，你过于耿直了，你写这篇文章不但取不中，说不定啊还要吃亏呢。
五次友却漫不经心，一边用湿毛巾擦脸一边说：
嗨，国家取贤才就应该允许直言不讳，怕什么，我又没诋毁朝廷。
何贵柱听了心中是暗暗叫苦啊，摇着头说：
你二爷，您说是没诋毁朝廷，可是如今敖中堂那就是朝廷，不过苏克萨哈中堂是正主考，这样的策论卷帘官也未必拿给敖中堂看呢。
五次友双脚泡在盆子里冷笑一声说：
哈哈，我倒真想让他读读呢，这样的乱圈乱换民田，逼得百姓上山为盗，入城做贼，算不算祸国殃民？
这话越说越凝，五次友脸色又阴沉下来了。
说实在的，出场之后啊，他自己也颇有点忐忑不安。他原先打腐稿的时候是想写井田的，可谁知写着写着这就转到圈地
这个重要的国策上来了，一发而不可收。原先起的名字井田不可复，这个时候再看，这要是再用这个题目啊，那怎么看都是个文不对题。把心一横，索性把这题目也改了，写成了论圈地乱国。当时呢心里挺得意，至于后果也没多想。现在听众人这么一说，他还真有点乱了方寸了。发了一阵呆，回过神来，武次友笑笑说：哈哈，这种事儿啊，是时也、运也、命也、数也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，随他的便吧。哥俩考完了试，这就在家等候着消息。可是一连五六天都没有消息，明珠这心里就直打鼓啊，心说按照惯例，要是考中的话，那报信的也该来了，到如今没消息，是不是又和上两次一样名落孙山了？他就有点坐不住了，这一夜都没睡好。第二天呢，起了个大早，洗了脸，敲开东市一家香火店的门，买了一包香，回来点着了，取下屋里挂着的一面铜镜，跪在地上祷告了一番，嘴里是念念有词。祷告以后呢，悄悄揣着镜子又开门出来了。这叫镜补。所谓镜补啊，就是用这个镜子铜镜补卦，那是过去封建迷信那一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揣着这个镜子出门，然后呢把你出门见到的第一个人说的第一段话记住，然后带回来分析，说这就是敬神对你的启示。这天儿刚刚放亮，街上的人稀稀落落的，并没有人闲谈。明珠揣着镜子出来，拐了个弯，嘿，正巧碰见一个人正与卖韭菜的在那讨价还价呢。这个买者说：嘿，说好了的三文钱一斤嘛，你怎么又不卖了呢？你这韭菜又是隔了夜的，又不是多新鲜。他这卖韭菜的一听不愿意了：你怎么说话呢您？你瞧瞧我这韭菜这茬口啊，您瞧这露水，有一根不是昨儿割的，您就踢了我这摊子。哼，说的轻巧啊，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跑啊，你要五文钱，你一边凉快凉快吧。他说完扬长而去。那个卖韭菜的把担子挑起来，一边走一边说：嘿，你放心，这菜呀，喂不了兔子，卖不了我自个儿吃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，奶奶的。明珠听了这几句话，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这割韭菜茶口又是昨儿的，凉快凉快，这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？